王洛，京兆人，年轻时擅长骑射。太宗还是太子时，他在帐下供职，侍从游猎，日夜不怠，性情谨慎忠厚，从未有过失。太宗曾在洛水以南打猎，踏冰过河时，冰层破裂，马匹落水，洛儿跳入水中，把太宗托举上岸，他自己全身进入水中，几乎冻死，太宗脱下自己的衣服赐给他，从此恩宠日益深厚。天赐末年，太宗出居在外，洛儿日夜侍卫，片刻不曾离开，恭敬勤勉出于至诚。袁绍叛乱时，太宗身边只有洛儿和车路头两人，白天躲在山岭，夜晚回到洛儿家。洛儿的邻居李道暗中供给食物，早晚往来，百姓渐渐知晓，高兴地互相告知。袁绍听说后，抓来李道斩首。洛儿仍然冒险往返京城，向大臣传递消息。大臣们于是出京奉迎，百姓纷纷奔赴。太宗回宫后，国家得以安定，洛儿立下功劳。太宗即位后，任命他为散骑常侍。下诏说，世人居家必须以孝敬为本，在朝则要以忠节为先，否则凭什么立身当世，扬名后代。散骑常侍王洛儿、车路头等在朕身边勤劳服役十多年，忠诚谨慎，恭敬严肃，时间越久越加显著，从未有片刻懈怠之心。及至艰难之时，他人往往改变心智，而洛儿等受命不改，贞操更加坚定。即使汉朝的樊哙、灌婴、魏国的许褚、典韦也不能超过他们，勤劳而不赏赐，如何劝勉将来为臣的节操？赐洛儿爵位新息公，加授直义将军，又追赠他父亲为列侯，赐给同仆50户。永兴五年去世，追赠太尉、建平王，赐给温明密契，用温良车运载，让殿中卫士为他导引随从。太宗亲自临丧，哀痛痛哭多次，又赐毒酒命其七州市殉葬，与洛儿合葬。儿子王长成继承爵位，去世无子。弟弟王德成继承爵位，改封为建成公，加授镇远将军，官至散骑常侍，主管长安营建。真君十一年去世，儿子王定州继承爵位，降为建阳侯、安远将军。后来定州的弟弟王生担任侍御中散，受贤祖宠爱，因祖父洛儿在先朝立有显赫功勋，诏令恢复定州爵位为公。高祖初年，任长安镇江，儿子王陵继承王生的爵位。成明初年，升任监狱长，赐爵史兴子，加授宁朔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。车路头，代郡人，年轻时因忠厚被选入东宫，担任太宗帐下帅，善于自我修养，谨慎无过失。天赐末年，太宗外出，路头随侍竭尽全力。太宗即位后，任命他为散骑常侍，赐爵荆襄公，加授忠义将军，后改封为宣城公。太宗明察秋毫，群臣多因职务过失受谴责，甚至被杖罚，因此路头悠然不任具体事务，只是陪侍左右，从容谈笑而已。路头性情无伤害之心，每逢平议案件，常进献宽恕的建议，因此被朝廷敬重，太宗也敬重采纳，宠待深厚，赏赐无数，当时功臣亲信没有能比得上的。太常六年去世，太宗亲临哀痛痛哭，追赠侍中、左卫大将军、太师、宣城王，谥号忠贞。丧礼完全依照安城王叔孙俊的旧例，陪葬金陵，儿子车卷继承爵位。卢鲁元，昌黎图河人，曾祖父卢复究在慕容垂部下任尚书令、临泽公，祖父、父亲都官至大官。鲁元聪明好学，宽厚平和，有高雅气度。太宗时被选为直郎，因忠诚谨慎，在东宫供职，恭敬勤勉敬节，世祖亲近喜爱他。世祖即位后，任命他为中书侍郎，在左右补过拾遗，宠待更加深厚。鲁元更加谨慎严肃，世祖越发轻信他，内外大臣没有不敬畏的。他性情宽容，善于与人交往，喜欢掩盖别人的过错，宣扬别人的优点，因此公卿都亲近依附他。鲁元因擅长书法，有文才，多次升迁至中书监，监管秘书事务，赐爵襄城公，加授散骑常侍、右将军。 赐他父亲为信德侯，随从征讨贺连昌。世祖亲自追击进入城门，鲁元随世祖出入。那天如果没有鲁元，几乎遭遇危险。随从征讨平凉，因功受任征北大将军，加授侍中，后升任太保、录尚书事。世祖特别看重他，常让他随从征伐，出入内侍。每逢平定敌人，总是因功赏赐铜仆，前后数百人，布帛数以万计。世祖亲临他家不超过十天，想让他住得近些，以便往来，于是赐给他宫门南的甲等宅地，衣食车马都是皇帝的副品。真君三年冬天，皇帝车驾前往阴山，鲁元因并没有随从，侍臣探病送医药，一时在路中络绎不绝。去世后，世祖非常哀悼惋惜，回来后亲临丧礼，痛哭哀伤。东西二宫命太官每天送祭奠物品，早晚哭灵完毕，则演奏钟鼓祭乐。皇帝车驾在安葬前三次亲临，丧礼依照安成王旧例，而赠送物品更加丰厚，追赠襄城王，谥号孝，葬在郭山，为他建立碑阙。自北魏兴起，贵臣所受恩宠没有能相比的。儿子卢统继承爵位，小儿子卢内在东宫共事，宫中非常亲近他，常同卧起同穿衣，父子在两宫受宠，权势倾动天下。卢内性情宽厚，有父亲风范，但恭顺不如。正平初年，东宫官员被诛杀，世祖因卢鲁元的缘故，只杀了卢内而后代他的兄弟。卢统因父亲恩应，在东宫侍奉。世祖将援救阳平王杜超的女儿，南安长公主所生的女儿嫁给他。皇帝亲自临送，太官设贡具，赏赐数以千计。高宗即位后，主管选部，主客二曹。新安二年去世，追赠襄城王，谥号景。弟弟卢弥额继承爵位，受任北镇都江。去世，追赠襄城王，谥号公。儿子卢兴仁继承爵位。陈建，代郡人。祖父陈浑，太祖末年任右卫将军。父亲陈阳，任尚书。陈建因擅长骑射，被提拔为三郎，逐渐升迁至下大夫、内行长。世祖征讨珊瑚白龙时，非常轻视对方，独自带领数十名骑兵登山领险，每天如此。白龙于是在十多处埋伏壮士，出其不意。世祖坠马，几乎遭遇不测。陈建用身体抵挡贼人，大声呼喊，奋力攻击，杀死数名贼人，自己身受十多处创伤。世祖认为他勇壮，赐给二十户。高宗初年，赐爵阜城侯，加授冠军将军。出京任幽州刺史，暂代秦郡公。高宗因陈建贪婪暴虐懦弱，派使者到州中罚杖五十。高祖初年，征召为尚书右仆射，加授侍中，晋爵赵郡公。陈建与侍中尚书晋阳侯袁先德、殿中尚书长乐王穆亮、比部尚书平原王陆睿秘密上表说，皇天辅助有德之人，天命归于大魏。臣等祖父辅佐创业初期，功劳超过蜀汉，誓死巩固山河，享受这大福，宠辱休戚，与国家相同。臣等平庸浅进，见识不高远，凭借先辈恩宠，于是担当现任职务，尸位素餐的讥讽流传于众人之口。仰感生成之恩，辅自鞭策激励，反省自己愚钝，终究无益。然而如履薄冰，夜不能寐，实在心怀惭愧辜负。至于所愿，天高地厚，何日敢忘。自从永嘉末年，恶猪横行吞噬，马瑞难拒，战友荆楚，到桓玄、刘裕跋扈，祸难相继。泰山隔绝祭祀的敬意，清徐阻隔建德的封教。献文皇帝幼年登基，道德照耀天下，暂时挥舞干戚，淮海随风归顺，车同轨书同文，华夏与边邑即将统一。上天不怜惜，忽然背弃万邦，私下听说刘裕妖王，权臣相互杀害，想归正的人民翘首盼望无极。余亦认为时机不再来，机会容易失去，毫厘之差导致千里之毁，上天给予而不取，反而会受其祸。这就是所谓见而不作，过失在于刻舟求剑。应该选拔雄将，号令八方。益阳王陈拓拔场， 生物存亡之理，远同孙氏。如果利运响应，那么吴会可以平定，倘若事情难成，就整顿军队返回，进可以宣扬一声于四海，退可以通不得信于远方。应该利用的时机正在今天，如果符合圣德，请求迅速施行，倘若违背天心，愿存臣下表彰，慢慢观察后来的验证，赏罚随之而行。高祖赞许他，升任司徒、征西大将军，晋爵魏郡王。高祖与文明太后多次亲临陈建宅地，赐陈建妻在后庭设宴。太和九年去世，儿子陈念继承爵位，任中山太守，因掠夺良人被御史中尉王显弹劾，御赦免罪，爵位被革除。万安国代郡人，祖父万贞世代为酋帅，常率领部民随世祖征伐，因功受任平西将军、敦煌公，转任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父亲万振娶高阳长公主，受任驸马都尉，升任散骑常侍、宁西将军、长安镇江，赐爵冯翊公。安国年少时聪明敏捷，有姿容仪表，因是外甥，又娶河南公主，受任驸马都尉，升任散骑常侍。贤祖特别亲近宠爱他，与他同卧同起，为他修建宅地，赏赐多至巨万。越级受任大司马、大将军，封安成王。安国先前与神部长西买奴不和，成明初年假传诏令在院中杀死买奴。高祖听说后大怒，于是赐安国死，时年23岁。儿子万毅继承王爵。太和15年去世。高祖因他父亲受宠于先朝，特追赠滨州刺史。儿子万纂字辅兴，继承爵位，依例降为公。世宗时出仕任司徒仓曹参军，升任南秦平西府司马、护军长史，加授右军将军。正光二年去世，追赠贾节、征虏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儿子万金刚继承爵位。武定末年任开府祭酒，其受善待，爵位依例降免。又有姬拔，是为河西部首领。他的父亲姬根，皇始初年率部众归附北魏，太祖嘉奖他，娶昭成帝之女，生子姬拔，官至尚书令去世。姬拔娶华阴公主，生子姬敬。袁绍叛乱时，公主有功，越级受任姬敬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封长乐王。儿子姬护继承爵位，受任外部大官。太和年间，诏令因姬护年迈，继位退休，依照旧例按养老之礼对待。去世，儿子姬彦祭祀，姬根事迹遗失，因此大致附录于此。使臣曰：王洛尔、车路头、鲁鲁元、陈建都以至诚发自内心，在危难时竭尽节操。如果不是志向节操超过常人，又怎能如此？他们理应在世时受恩遇，死后享哀荣。至于万安国，其尊贵宠幸与这几人不同啊。